吴国光，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研究员。他曾亲自参与了1986至1987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
改革一词为国人所熟悉，当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中国大陆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却仍被两个凡是的紧箍咒束缚。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主席华国锋当年为稳定局势和政治地位而提出的方针，即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邓小平、胡耀邦主导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共重新凝聚了人心。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和评价，但仍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吴国光先生把这一阶段中共在政治上发生的一系列改变称为中共仅有的两次政治改革之一。另外一次政治改革发生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1986年，当时现行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日益激烈，它不仅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加剧。为维护权力、稳定民心，政治体制改革再一次被提上了中共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并最终进入了研究与决策阶段。那是一段艰难的努力，也是一次难得的尝试。作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与决策的参加者，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为我们讲述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上帝说，你们要努力通过那座窄门。
1986年的秋天，北京的红叶正在飘落，中国经济变革已经进入到了第八个年头，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得经济改革在农村成功后，却在城市遇到了重重阻力，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官倒猖行、贫富悬殊、民怨沸腾，整个民族正处在一道狭窄的门槛前，这就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门槛。在北方，苏联老大哥正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实行政治开放，在南方，领导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国民党也迈上了开放党禁暴禁的政治自由化之路。在中原，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和谐活跃的气氛。时隔六年，邓小平重提被视为禁区的 政治改革。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在北京，这个遍布禁区、充满秘密的城市，开始了。
那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中国是在过去的30年没有什么政治改革，但是有两次尝试。对，一次尝试呢，就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胡耀邦、邓小平尝试在中共中央的高层建立一些政治生活的规则，然后迫使大批的老干部退休，改变了一些毛时代的政治的做法。比如说当时订立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就是说不要搞个人崇拜啊，党要集体领导啊，特别是说党员的权利不能被践踏呀。那么在党内的有限的范围内，也有一定程度的对党员权利的保护，这是一次尝试。再一个就是1986年、1987年中共13大前后，赵紫阳主导的要在制度上开始削弱党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尝试。那么这两次尝试都没有能够成气候。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改革当中是缺少政治改革这一块的。1970年代末、1980年代这个政治改革呢，那个时候经济改革还没开始进行，对，主要是上层的一些规则的变化、权力的变化。那么对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统治的政治制度这样一个改革的力度没有那么大。那么到了1986年、1987年这个时候呢，当时邓小平也不断地讲说，经济改革这个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呢，看来是不行的。就在1986年的10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组织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小组，那么我就在这个时候呢加入到这个小组里去的。就是因为这一点呢，就是和这个中国政治改革就接上这个关系了。
198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制定政治改革方案，预期于1987年8-9月召开的中共12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并最终将在中共13大上公开提出。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随即成立。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习称政改办，负责具体研究工作，由鲍同担任主任。
当时这个政治改革呢，就是主要为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做准备。简单的讲呢，就是一个就是说目标是什么东西，这个呢是当然有争论。比如说邓小平提出来说，目标就是要提高效率啊，这个不要这个经济改革很多事情做不下去，扯来扯去，这个要提高效率。赵紫阳同意的呢，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赵紫阳当时再三说，经济改革的目标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时还不用市场这个词。那政治改革你们也要用一句话说是什么东西呢？啊，最后说来说去呢，大家就说那就是民主政治。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对邓的设想是一个突破。那么第二个就是如何估计当时的或者是现制度下中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那么以前呢有一个话呢叫建设高度民主，这个听起来是很好，但是呢这个理论假设上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已经有民主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更高度，要完善，要发展。那么我们这个研讨的结果呢，就是说现在没有民主，对，现在没有民主。那么现在不是要建设高度民主，现在要建设基本的民主制度的框架啊，那么要从头开始这个东西，这是第二个突破，我个人认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那么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东西，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这个制度的措施来配合。当时呢邓小平是强调党政分开，那么他强调党政分开呢也很明确，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呢他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呢不要再去干涉日常的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经济事务当中啊，让那些经理去发挥他们的作用啊，让企业家去发挥他的作用啊，
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不要一个事情啊，政府在那就说这么办，党又说在那办，所谓一个文件盖360个公章，最后才解决问题。那么邓小平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那么赵紫阳呢，他就说这个党政分开的根本问题呢，就是要把党的权力那么分散到不同的这个部门去，分散到不同的这个社会团体去。因为你这个中国的问题呢，根本的是因为党的权力高度垄断，所以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你效率很低下，包括你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包括法律不能被尊重， 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老百姓没有办法参与政治。所以他呢就说党政分开的目的是民主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话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赵紫阳呢跟着邓小平讲党政分开是关键，但是呢他把党政分开的内容和他的这个意涵呢就大大的发挥了。
他呢集中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限制，最终呢是削弱共产党的权利。这个当然与改造一党专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是无远不届，他的权力太大了，没有任何别的人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把他的权力有所限制。赵紫阳讲，因为你的权力太大你就会腐败，没有人能够制约你，你犯了错误以后呢那么就会造成天大的灾难，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力，制约他的权力，然后呢留出足够的空间
使得别的社会团体和一般的民众能够有介入政治生活的可能，
然后他们有他各自的功能，这个社会呢才会比较健康。这样即使有一天共产党权力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呢还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社会，这是他非常强调的一点。再一个呢他就强调当共产党的权力不是这么无远不届，那么个人公民才有他的自由权利发育的空间，公民呢才能有一定渠道，有起码的信息，有起码的能力，有起码的训练来参与政治。这是赵紫阳讲党政分开的最根本的着眼点，所以他不断地强调说党政分开的着眼点是民主化。我觉得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和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有非常巨大的区别。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后立即进入了实质性的研讨阶段，先后成立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即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和改革的基本原则。经过总体研讨、专题研究和政策决策三个阶段，研讨小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改措施。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搞选举的，但是这个选举呢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上就是等额选举。等额选举就是说有一个位置就提出一个人了，你们就选他吧，那就没有选择政能叫选举呢。差额选举呢在19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很好的实行。那么到了1986年87年呢，那么赵紫阳就强调这个差额选举，他说那一定要给选举人有选择。我记得很清楚，他专门讲1986年87年的学潮，因为当时合肥科技大学的学生呢他们要选举，发现完全都是骗人的选举，所以学生呢就在选票上乱写，写上我选希特勒我选什么之类，叫他不满嘛，他们就上街游行。赵紫阳就说为什么会有这学潮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像话。当这个青年学生呢他们满18岁第一次行使选举的权利的时候，发现根本我们没有这选举。所以赵紫阳就讲说，说我们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假民主，老说我们的民主是真民主。他说我看了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是假民主，人家是真民主。后来就在中共十三大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差额选举。比如说我选100几十个中央委员，就提210个候选人，就有那么10几个20几个被插下去了。包括已经内定本来就要做政治局委员的邓丽群就落选嘛。赵紫阳再三的建议说在省长的选举中要提2个省长候选人，再让省人民代表大会去选择一个，那这个就可以说就相当有突破了。虽然这个还是省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但是呢这个就开始就有选择有竞争了就啊。那当然这个没能实现，但是在副省长的层面已经实现了。当时那么当然到人民代表在选举，那就更要搞这个东西了。还有一个就是取消党的各种各样的对口部门。过去比如说政府有什么工业的部门，那党委就有一个工业部或者经济部，那么政府比如说有教育文化，那么党就有宣传部，政府有什么司法部法院，党就有政法委。那赵紫阳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它砍掉。那么砍掉以后呢，实际上就是给政府更大的权利。政府如果省长再经过民主选举呢，那政府的独立性就会大大增强，哎，那他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最重要的一条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砍掉了政法委。那时候我们就说要讲司法独立，赵紫阳就说司法独立这四个字提出来你会遇到强烈的反对的，他说不提为好，这个有技巧的问题，有这个克服阻力的问题，直接搞有时候搞不动的。那他就说，那你们说一说，如果要搞司法独立而不是讲司法独立这四个字，那么障碍在哪里？我们说障碍就是什么都党来干涉吗？他说那党是个虚的东西嘛，党干涉是怎么干涉，通过什么东西干涉，也不可能是党委书记天天去说话干涉判案嘛，那什么东西来干涉？那就是政法委，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公安部的部长，司法部的部长，全都是政法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党派一个政法委书记到这里说你们要这么办，你们要那么办，他天天就干这个事儿，当然他天天干涉你的司法。那赵紫阳说那你们也不要讲什么司法，就讲取消政法委嘛，对啊，其实这不就是党政分开吗？对，我也不要讲司法独立，就讲这个了。当时是想缓和保守派的不满了，但是其实谁都明白了，所以后来六四以后他们批这个东西批得很厉害。在基层，比如说过去任何一个部门都是党委书记是老大嘛，那么当然首先是在企业里实行党委书记不做老大，而是厂长做老大，那么后来又扩展到在大学里党委书记不做老大，让校长做老大。最激进的一句话就是提倡所谓基层党组织属地化，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有级别的，那比如说我在人民日报工作吧，那我们人民日报坐落的北京市朝阳区，那我们和朝阳区没任何关系是吧，那我们这个党组织是直属中共中央的，然后朝阳区党组织算高级啊，在我们不看在我们眼里。那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就是呢，你既然在朝阳区，那你人民日报党组织就应该归朝阳区党组织来领导。这一下就党组织全被矮化了，就党组织就一下就从一个巨人就一下缩成一个侏儒了，就权力就没那么大了嘛。朝阳区党组织不可能领导说人民日报怎么样宣传嘛，他只能讲说啊，党员到一起学学文件啦，收收党费啦。那这个就是把党的功能一下子就缩减了，就成了一个像个联谊组织差不多了。党组织属地化没有来得及实现，但是在企业啊在学校啊就开始做这个东西，如果这条实现的话，这个后续影响就太大了。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赵紫阳再三讲要增加工会的权利，嗯，他说你这个厂长的权利增加了以后，那如果没有工会来制约，那么厂长也可以滥用权利的啊。以前是党委书记滥用权利，那么现在你把权利给了厂长，他可以把经营搞好，把这个企业的这个经济搞得很好，但是呢他可以滥用权利，这个时候呢要靠工会来制约他。那么就当时特别强调这个工会的独立性。这个工会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上是一个禁区，当时一个博兰团结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当然是个反面的例子了啊！你要搞什么，要搞博兰团结工会那还得了，那不得了的。那再一个就是毛泽东在历史上不断的批工会，什么李立三啊赖若愚啊都是因为搞工会被批了。这些人讲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利益，在我们听来这天经的利益，你不代表工人利益搞工会干什么？但是在传统的共产党理论，工会是党和工人的输送带，你是把工人输送到党的组织里来，让党作为一个动力机器来带动工会。共产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这是共产党的立党的最根本的一条嘛，所以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赵紫阳说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绕工会干什么？所以工会就要代表工人利益。他也不能讲说共产党不代表工人利益，你共产党代表工人利益是代表根本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但是每一个不同的工人他有具体的利益，你一个一个怎么代表？你要通过工会去了解，然后工会替他们讲话，然后你才知道这个东西，要不然你怎么代表工人利益？这个也是工会的权利要扩展。那不光工会了，那妇联、学生会等等都会按照这个逻辑都会发展起来。党管干部这也是很重要的，以前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干部，你是法院的干部，你是人大的干部，你是报纸的干部，你是企业的干部，当然更不用说你是政府的干部，决定权力都在党的组织部门，并不是说因为我是法院的这个一个法官，谁任命我就是法院来任命，不是的，是党的组织部门任命，然后法院只是说 yes 就是他，是这样的。所以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更改的一条原则。那赵紫阳说那干部和干部不一样，你党管你党的干部，这个没问题，对，那其他的干部人家自己管了，对，法院管法院的干部， 对，政府管政府的干部，所以政府要搞公务员。这个六四以后，这共产党跳脚了，不得了。那这下党的权力一下没了多少啊？所以过去只要你是个官，都是为共产党管的。那如果党管干部这条原则一旦取消掉，那就是说你就管你的党委书记了，对，那其他的人也管不着了。那这个内容很多，我就不去一一的详细介绍了。
政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决策在紧张地进行着，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86年12月9日，中国科技大学4000多名学生走上合肥街头，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学潮迅速蔓延至上海、杭州、南京、武汉、北京等城市，这是一次难得的民主政治实践，也是对中共政治改革决心的考验。然而，这一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新年前夜的天安门广场更是一片冰封。那是为了防止北京学生到此集会而故意泼水所致。随着邓小平对学潮的强硬表态，以及胡耀邦的被迫辞职，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并直接影响到了政治改革的进程。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有关政治改革的争论也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面对你们提出来的这么多的这改革措施，争论是相当激烈的。
争论很激烈，争论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当然是来自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个阶层。我举一个例子吧，因为当你要削弱党的权利的时候，那么多人都是吃党的饭的，当然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损害。比如说这个党政分开，这还是邓小平讲的这四个字。那个我还记得这个我们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方案写好了以后，中央都已经通过了，那我们就请这个不同方面的干部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对，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当时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是一个维吾尔族人，对，叫什么尼亚东科姆兹还什么之类的，我记不太清楚他的名字。他就这个到着北京来跟我们座谈的时候就说，党政分开这个东西不行，搞不通，不行的。后来有一个人说，这是小平同志讲的，谁讲的都不行，很厉害的。这个在新疆至少是搞不通的，对，削弱党的权利不行的。其实改革的阻力啊，包括对邓小平这样的人，他如果说的话，整个党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他照样提出不同意见，你能怎么样他？你不共产党里不是说你可以提意见的吗？而且你说左的意见一般不会有人怎么样的。作为以保守著称的彭真就说，这个党政分开啊，这个难度很大的，但他是支持的。他说政治改革你们提了这么多，能不能做成我觉得很难，但是呢这个党政分开只要能做成了，我给他作揖。你可以知道内部的压力是非常大，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扩展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那么邓小平他看了这个方案，他就有意见。邓小平的意见提得很有意思，邓小平说整个这个看了我没有意见，很好，就是有一点意见，也说不上是什么意见，这中国人讲话这车轱辘话就是很微妙。这个意见呢就是你们也没有说搞三权分立，邓小平非常忌讳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说搞三权分立，但是是不是也搞了一点三权分立？然后他就讲不要迁就民主化的思潮，要用法治控制社会。他讲法治就不是说老百姓的权利独立司法，就是要加强控制。老邓的话一下来，他非说我们搞了三权分立，等于说人民代表大会权力都加强了，党委权力都削弱了，迁就民主化的思潮，这都很严厉的批评。实际上那这个东西你就要磨呀，有些措施拿掉了，这个过程是很反复的。其实这整个党的机器，整个这个原有的政治制度都觉得说把我的利益拿走了，他们都有很大的反弹。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也得不到来自一般大众的支持，什么党政分开啊，搞什么东西啊，对，弄来弄去不就是说你党和什么厂长什么拍桌座，他认为这个东西无关重要。这个我觉得这个后一方面的批评呢，主要是来自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呀，也不了解中国政治体制， 对，你知道每天党委书记来找你麻烦，但你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利，怎样才能实现他的权利，大家不知道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好几年了，但是我没有进入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研讨班子以前，没有去研究这些材料以前，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进行的。包括1989年的这个民主运动失败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了解这个政治制度是怎么运作的。制度改革就像一个机器，你要有个新机器去代替旧机器，要么你就把旧机器调整，调整一下这里，调整一下那里，把这个螺丝钉拧到那里，把那个螺丝钉拧到那里，这个机器就变成另外一家机器了。但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没有操作的概念，他说你拧螺丝钉干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要民主，他不懂这个运作的细节，这不是技术观点，这是实际的，这是在做实事。但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不理解这个东西啊，大众当然也很难理解。当你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那你所面对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说有点脱离了基层的百姓的这种需求了。你们这
我倒不认为脱离了，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改革呢，调子并不高。
但是老百姓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切身的利益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离他们比较遥远，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基层的差额选举是可以反映他们自身的利益的。对，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其实说老百姓是一个政治上很被动的集团。我想根本的问题呢，就是中国的媒体上呢是不能公开讨论这个东西的。即使是共产党的中央的当时的领导人，像赵紫阳这样，他想做的事情，他也不可能让媒体去讨论这个东西。
这个制度当然本身不能容许它集合民众的力量，他也希望借助民众的力量一起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的抵抗。但是这个体制呢，就决定了他做的这些事情，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中国的甚至很多的干部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体制本身非常的封闭。
比如说在苏联，戈尔巴乔夫要搞改革，他就搞公开性，然后让大家来讨论。
当时苏联这个改革呢，确实对中国是个鼓舞，苏联提出了公开化，赵紫阳当时就说我们要提政治开放。那么政治开放这四个字是非常有力量的，那可以意味着开放报禁，可以意味着开放党禁。研究以后呢，当然大家说那保守派马上就要反扑了，这个可能就使得其他能做的事也做不成了。经过研究以后没有提，但赵紫阳提出来说是不是我们讲这四个字政治开放，那么一直到他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上，那他至少提了两句话，一句话就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个也和戈尔巴乔夫讲的公开化是异曲同工的。
在经历了学潮的冲击，胡耀邦被废除的震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停滞，以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反复较量，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负责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终于完成。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赵紫阳在会上做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